弟兄姊妹，主内平安。像或许你刚才看到的这样一个诗歌敬拜小组，我不知道你是第一次看见，还是以前早就看见过，有什么不一样？这个问题我问的时候，一定是里面有很多的要感恩的事情。但首先，对，全部是弟兄，对吧？阿门。也特别是在这样的一个主日崇拜的时候，神让我们在，如果我们非常在这个教会里面很熟悉或者说很关心教会的这样的一个事工这或者说这样的一个诗歌敬拜，你就看到这个是在我的印象当中，除了是特别的节日弟兄献诗以外的第一次看见，是一个非常好非常好的一个开始。但这个好的开始，首先要说，是因为弟兄姐妹为到我们这群软弱的弟兄姐妹不断的祷告，不断的在当中祈求。特别是刚才要开始崇拜之前，我们在一起为到今天的崇拜来祷告的时候，今天做主席的是弟兄，弹琴的是弟兄，全部是弟兄。但也盼望真的是弟兄要该起来了，因为今天或许也是神再次的在当中来提醒我们。那我们这个教会弟兄要有担当，弟兄也要有承担，也在弟兄也要起来做属灵的头。感谢神，当然我们也知道神在这个教会的当中特别的特别的来祝福我们。我们也知道在这个教会里面，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蒙恩得救的人。我们之所以可以在当中可以跨越不同的地方来，像有的时候我们常常可能有一个概念，不小心又以为讲中国话，讲这样的话的叫中国人。有的时候我们刚才主席祷告的时候，也不知不觉就讲说我们都是来自于中国的。那这个实际上不太准确啊，对。因为当时我们是自然而然的，我们常常讲说，哦，我讲的是国语，是中国话，中国话是中国话，国语是国语，华语是华语，这当中是有一些微妙的区别，但也请一些弟兄姐妹谅解。对，我知道，因为你可能是来自于不同的国家，但是今天我们之所以可以在这边如此，是因为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是一家人。那在今天的一个信息的当中，实际上，从我们也看到，这是个新生命的一个开始。但为什么说从以弗所书的1到3章，保罗受到圣灵的这样的一种启示，将这样的一个信仰当中的真理来向我们宣告，也让我们讲明。紧接从第4章第1节，他就告诉我们：“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这实际上，当我们要读懂以弗所书4章5章6章的最重要的一个画面感，就是保罗说：“我为主被囚的，我劝你们。”这带来了一个真正的服侍主的那个使徒放下一切的权柄，甚至他实际上如果从人的角度来讲，他这边一定可以用命令仪器，但是他用一个是一个直说仪器，而且他告诉我们是他是为主的福音的缘故被囚，然后今天他照样的盼望我们来效法基督。当然，就像刚才我们所唱的诗歌一样，让我们明白这样的恩典临到我们众人，临到我们这些来回应圣灵的这样的一个引领，那就开始了一个我们整个信仰当中要去明白的。从4章的1节，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以蒙召的恩相称。那我们上次我们也特别的用第4章的第1节来陈述了一个总的一个原则，就是叫什么？让我们名副其实。我们是神，我们是主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还是天国的子民。从身份到使命，全部都在当中。我们知道，我们是跟随主耶稣基督的门徒，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也因着主耶稣基督将这样的一个大使命交在我们的手上，因为我们是天国的子民。这是一个在我们的信仰的当中，我们要去经历，在当中明白的。包括在今天的以弗所书4章17节，这边所以我说，且在主里切实的说， 保罗再一次来重复出带出一个非常重要让我们要明白的，不要再像外邦人。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原本是一群不敬畏神的，被称为外邦人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就以神是没有关系了，因着自己犯罪而远离了神，然后在主耶稣基督的恩典里面，将我们这些原本不认识神不敬畏神的这一群人，应着景象不敬畏神的这一群人带回到神的面前。那我们也知道我们从前我们不认识神，被称为外邦人，那如今我们应着主耶稣基督的恩典，我们成为了神的儿女。讲到成为神的儿女，已经超越了在旧约的当中耶和华神对以色列民的这样的拣选，因为那边是被称为子民，到了新约的时候我们已经成为神的儿女。在新约在恩典之约下，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是可以直接称神为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同学们，实际上在我们的信仰的当中，如果你觉得说有一个称呼让你非常感动的，就是你可以称神为我们在天上的父。当你称一个父的时候，那种慈爱父的那种关系全然的在耶稣基督里面被点燃。上每一个弟兄姐妹的祷告是那样的一个美好，每一个人的祷告在神的面前是一个极大的蒙福的时刻。我今天上午有机会再次回到去到那个弥撒卡去讲道，虽然他们因为牧师因为要去到神学院教书，而且他那边就需要再等待有新的牧师在当中。实际上作为美宣华人宣道会，因为那边有两个宣道会，那么也就是最早我知道这个地方是因为薛志平牧师在那边做牧师。当然感谢神，因为神不断的在当中也兴起他的仆人在当中服侍。那么今天我去的时候也知道在七月份他们马上新的牧师，国语堂跟粤语堂都同时有了新的牧师。当然非常让我感恩的是，实际上他们也曾经有过新的那种一些传道人在申请他们的那个职就是那牧养的一个职位。当然神却在30年之后，实际上他国语事工是30年，或者说具体应该今年是31年，去年是30年。特别的在祷告当中让我听到一句话，因为神怜悯他们的祷告，却为了给了他们更大的使命感，带来了两个主的仆人，国语堂带来了摩西，他的名字英文名字就是摩西，粤语堂带来的是亚伦。那这你就会觉得很奇妙，一个30年的教会，神透过这样的主的仆人进来，要告诉他们该起来了，该进入迦南地了，别再打转了，你还要等几年了。同样的，在今天我们的信仰的当中，我们要知道这边保罗非常的清楚的告诉我们，不要再向外邦人存希望的心行事。那讲到行事为人，这边实际上也就是告诉我们，到了以弗所书的5章8节，保罗再一次来提醒一个事情，在第4章的第1节到第4章17节到第5章的第8节不断地告诉我们，显然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不是只是一次受洗起来就全然的圣洁的，是要去对付的。信仰是因着信，然后领受了圣灵来帮助我们，以致我们可以顺靠圣灵，顺服圣灵，这是生命当中很重要的。为什么我常常特别是经过这个疫情之后，我更加的看到神的国度是重新要被圣灵的火来点燃的。一个教会如果不体贴圣灵，如果一个教会不在圣灵的祷告、圣灵的督经的当中去复兴自己的生命，这个教会从某种意义来讲是会大多少少的会出现问题的。 那我盼望今年我们开始，因为既然神这样的恩待我们，也怜悯我们，我们就盼望我们的生命可以多而又多的长进，我们的生命可以不断的更新。他从前你们是黑暗的或者暧昧的，像我们，因为我们是一群出黑暗入光明的这样的情况，因为他直接告诉我们，让我们明白我们从前是怎么样的人。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的信仰一定要知道我们从前是怎么样，如今是怎么样，来看到神的恩典，也看到神的祝福。那但如今你们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要像光明的子女。弟兄姐妹，实际上在我们的信仰的当中，有的时候当我们如果一个弟兄姐妹，你越来越懂得去体贴在圣灵当中的这样的一种蒙福的滋味的话，那你的生命的当中，你一定可以把这样的一个信仰从教会的敬拜的当中带回到你的家庭的当中，又可以从你的家庭的当中来祝福你的儿女，来祝福自己的父母或者长辈，同时又可以把这样顺着圣灵，可以把这样的一个美好的福音带到你的职场，带到你的学校，带到你所在的所有的地方。这是神要透过我们来领受了这个恩典，又顺服圣灵的带领，来成为一个别人的祝福。但在我们信仰的当中，真的，我说句实话，在我的信仰有个改变，应该是受洗完后十几年，当我越来越多的渴慕去追求，去读经，更多渴慕去追求圣洁。当时以为人要去追求圣洁是靠自己的努力，想这样去做的时候，然后又看到自己说，就像保罗提醒我们的，上有的时候我们常常也会从内心里面发出一个事情，想去行善，想去更新自己的生命，但回过头去看自己的情况，好像又是不是那么回事。当然感谢神，那边保罗就发出了靠着耶稣凡事都能，像在那个当中也宣告了靠着圣灵也是凡事都能。那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改变。我原来是想用新生命来开始这一堂的，结果用新生命来定义的时候，就是说太广了一点，像这个经文里面给了我们有一些动作要让我们来学习的，然后我就想说把改成辞旧迎新。那我想用辞旧迎新，又感觉在预备经文的时候又不合适，辞别的话好像会想再见他的，对不对啊？比如我们辞旧迎新，在过年的时候对过去的也会依依不舍的，后来在准备到一定的程度发现这个词还是不对，后来就这个词出现了，弃旧迎新。什么叫弃旧？有没有人扔过垃圾？比如星期一的垃圾到星期六的时候，你会不会把那个垃圾桶打开再闻闻，检查一下还有什么宝贝可以捡回来的吗？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姐妹？应该没有对吧？除非你的垃圾是真的是都没有什么食物垃圾的，就是真正的是弃，你是要做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决定的，跟自己原本的老我做一个一刀两断，扔掉舍弃。当然这是一个真的是求真理的圣灵来帮助我们在当中来体会到保罗在这边的一个非常重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教导，这乃是能够帮助我们生命的改变，也可以让我们更多的来蒙主的祝福。那他说你不要再像，这边告诉我们是让我们知道弃旧的这个东西，首先要弃什么东西，要丢弃什么。因为我们原本是一群不敬畏神的人，也因着靠着自己的能力，但这种能力也是从神而来的，但是我们抢夺了神的荣耀，认为那都是我的。你之所以这么聪明，你想想，如果问你你为什么这么聪明，你一定会告诉我从小就很努力，我读了几本书，我怎么样怎么样，我记忆力好，是吧？你全部说的都是谁？都是你。这就是我们人本离开神，往后将一切的神给我们的都归在我们自己的身上。那现在要弃旧的话，就把我，把你原本的老我把它致死掉。像这是一个要面对的问题。那他再一次提醒我们之前我们是怎么样的，他说就是当然他这边用一个，因为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了，保罗就没有说你们了，他是说他们。像这个我们讲那些不信神的，就是目前现在还没信主的，或者没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那些人，就是外邦人。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的，他不再用外邦人来 告诉我们，但是他这边提醒我们，那些人就是从前的我们。我不知道弟兄姐妹能不能从这个概念当中，直到往后我们就来看那些外邦人，他说他们心地昏暗，以神所赐的生命隔绝。那为什么他会以神的生命隔绝呢？因为他们无知。是他们不知道吗？不是的，是因为他们心里面刚硬，虽然他知道有神，他就不愿意去敬拜神，以至于他的良心丧尽，就放纵，按照自己的私意，按照自己来定义，来放纵私意。实际上在所有的人离开神之后所犯的最大的罪，实际上就是按照自己的私意来行。但是你有想到，当你不信主的时候，实际上你的私意是牵着你整个人生的一个动力。我不知道弟兄姐妹能明白吗？你以前你为什么要读书？你带着一个目标，是未来我读了这个书，我有更好的工作，有更好的更好的更好的更好的，就开始下定义，直到你就不断的按照这样的一种去努力而进行。这也是一种人生，这种人生是因为离开神完后自己去规划自己的人生。当然你说这个一点亮光都没有吗？有，因为你这样的智慧，这样的能力也是来自于神的创造所赐给我们的，只是你拿了神的荣耀，拿了神的这个智慧，你不去感恩神，不去敬畏神。因为今天我早上六点钟起来的时候，因为打开我的微信，然后我不懂为什么然后打开微信看看朋友圈，然后一点到那个叫什么，我不懂叫，反正就是叫 channel 那部分，然后跳出一个，就看到是有个老父亲的，哎，不是老父亲的，大概五六十岁的，一个人的一个大概两三分钟的，我一听，哦，有点让我自己心里面有点去思想。像我们他是怎么样的？大概是一个父亲说，他因为为了他的孩子能够上大学，他就去做出租司机。可能在国现在做出租司机可能比较不会那么艰难，以前做出租司机可能蛮艰苦的。因为我从他讲说他为了养育孩子去开出租车这个事情，感觉到是个蛮辛苦蛮辛劳的，甚至是拎着脑袋，我讲着拎着生命嘛，带着生命的去挣一点点钱的，是为了孩子，因为家庭没钱，那为了供孩子读书就去做了这个事。当他这样的供养自己的孩子，开始从读书到大学毕业，我总算以为到了一个盼头了，因为接着说已经该他休息的时候了。然而因着自己的孩子出来后也找不到工作，又要为到以后孩子要结婚所有的东西，那紧接着他的孩子大学毕业完后回到家中，他说他的孩子像是也他有一点改变了。改变在哪里？就是他的孩子开白班，他开夜班。但这是一个很特别人生，实际上是一个为了这个世界的缘故想去解决，然后转了一圈又在原点。有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个牧师无意中以前我听过道，对我感触很深的，他说像人或者比动物园的动物还可悲，但是又很像是动物园的动物，因为动物园呢表演好，给他个东西吃，那个东西就那动物就开开心心的又回到笼子里面了，然后过些天又出来又给他个吃，然后他就从这边到那边，就是不断的循环。然后如果不信神的，你在今世在如今的世界上你会得到好处的，因为透过你的努力，透过你的勤劳，甚至透过你的特别聪明的诡诈，你会在世界上得到好处的。但是这种好处是让你引向你到哪里去？到地狱之火去的，会让你越来越刚硬，越来越无知，越来越良心丧尽，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当然，那是一种老我。当然，保罗再一次来提醒我们，我们原本是这样的一群人。当你说保罗有这样说吗？有，因为我们在圣经里面，我们又回到第二章，就是以弗所书的第二章。特别要常常提醒我们，我们之前也是那样的人。当然这样的提醒，一让我们要去看到我们过去是这样，因为当我们扔掉的时候我们就会下得了手， 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像我们华人有一，我不知道是华人，我说我都是这样，有的时候硬要把些垃圾扔出去，我看着挺好的，我又一天把它捡回来了，我觉得这个还用得着啊。有一次他把我楼下的大概有六七个镜框是金属的，他提醒过我很多年了，他说你哥那个要用吗？要用吗？每次他要扔之前，他都问我，我说要用的，要用的，那他就一直都没扔。结果到了前段时间，他觉得这都问了这么多年，你从来没用，肯定是不要用，因此他就把我扔出去了。当我车子一开过来，一看金光闪闪，一看，不，那个不就我的那个扔的这个，我都赶快回去，我说你今天干嘛了？把我东西给扔出去了。他说你再说我把你给也扔出去。虽然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舍不得跟过去的一些东西没有用的东西 say bye bye 的，实际上我有的时候我坐在 basement， 或者我像昨天我要整理灶台的时候，我就看我这个些灶台的哪些东西是真的是可以扔掉的，因为放了太多年了，从来就没用过，但是这样一直存在那边。像我们的生命的当中，对待老我这个事情呢，真的是有的时候要像要有扔垃圾的那一种情况的。那保罗这边说，你们从前，因为在以弗所书的二章十一到十三节，他这边是告诉我们说你们，那为什么到了第四章就是他们？因为保罗不好意思说你们还有点像他们，只用他们来警告你跟他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关系。那保罗说，所以你们应当纪念，我们常常要纪念我们是怎么样的。当然我们纪念我们以前是这样，你就会有怜悯之心，怜悯那些目前还没信主的人。怜悯是因为你看到他，也看到了过去的你，然后又看到现在的你，因此你愿意把现在的恩典的福音向那些人来传的，懂吗？传福音有一个动力是你看到自己现在蒙了恩典，因此你愿意把这个恩典的福音来向那些跟我们一样的，在以前一样的那些人来传福音的，就告诉他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得救本分恩，因着信回到神的面前。他说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与基督无关的，当然我们回到来更加准确是从神那边来看什么是外邦人，那是与神无关的，这是在就是外邦人。当然因为以色列民他把外邦人又用他自己的来解释，那他认为说没有跟神在与旧约无关或者与割礼无关的这些人啊，就是外邦人。那从神的角度来讲，我们来思想外邦人，就是不敬畏神的这些人。但我们知道，保罗为了让我们这些在旧约在新约里面的这些外邦人，可以带这个感恩的心去感谢那些被神所拣选的以色列民的同时，也让我们在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福音里面合而为一。他也告诉我们说，你们从前是远离神的。我的弟兄姐妹，实际上每一个人在我们心目中是能够明白神，特别是面对这个宇宙万物这样的奥秘，在奥秘的一切的当中都揭示了有一位真正的神，真正的可以揭示出神的奥秘。这个宇宙万物一切是被设计的，但人因为心硬就不愿意信，最不愿意信是自以为有一点知识有一点文化的。举个例子，人就很奇怪，你跟他讲很简单的他是可以的，但是讲到涉及到真神这个事情上，人会自然而然的反应不愿意信的。举个例子，我告诉你说，这个麦克风是有人设计的，我手上这个遥控器是有人去设计把做出来的，你不会骂我的。我告诉你说，这本书是有人写了然后把装订印好的，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你也不会说我有问题的。我告诉你说，你坐在这边这个教堂是有人设计然后把盖起来的，你也不会骂我的。那我告诉你说，你人是有神来设计然后神创造的，你就骂，你就不能接受了。为什么？因为在你的心中你就知道，从你出生到现在，你知道我们最愿意的是什么？顺从自己的私意。那我们的私意又最喜欢体贴哪里呢？体贴魔鬼撒旦。那像在我们生命的当中，当我们跟人传福音，对方不肯信，说句实话，还不完全是出于他自己， 是乃至在他心中的那种他放不下的，他心中的那种，也就是说从神来，从圣经来教导我们，就是来自于邪灵。那我们这时候我们要，他这边告诉我们，你们从前是远离神，然而如今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怎么样，我们靠着他的血已经洁净，而且因着他的血赐给了我们生命，这样的生命是以神回到神面前的这样的一个新造的生命。那时候讲新生命的时候，实际上是因着主耶稣基督我们成为新造的了，那我们也以神可以更加的洁净。那当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时候，他这边告诉了我们一说，从你不要像，你不要再像，不要再像外邦人。那怎么样来做？不要像，只要不像是要怎么做？他就给了我们一个行动。那当然这边在以弗所书的四章二十节，你就在读这个经文的时候，它是有一个很完整的脉络的。他说你们学了基督，那讲的学了基督，那我们知道我们这些人听到基督，学了基督，然后在当中也愿意来效法主耶稣基督。那我们常常说我们要效法主耶稣基督，效法是什么？就学他。什么叫门徒？门徒当然现在对门徒我不知道是怎么定义，从以前的门徒那师父永远就是师父，现在可能好像不是，对吧？现在如果举个例子，你现在跟个教授，你就希望有一天你可以超越他，比他更厉害。但是在过往的话，好像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对不对？你明白没有？像传统文化越古老的文化里面，跟神的那个给我们的真理是越接近的。到了我们现在是怎么样？是一偏离的越来越远的。那这个世代离开神，然后人是越来越败坏，越来越败坏的。所有的弟兄姐妹都明白的。你回想你小的时候，不要说我这个年纪，你哪怕现在是二十岁几岁，你想想你小的时候，比现在的世界，比你活的现当下还更加的有秩序，更加的有爱，更加的不怕。你现在还怕这边骗那边骗，吃这个怕这个假那个假，为什么？因为人心是非常的恶的。特别人离开神王后，人离开神王后，一切都是恶。你看到的善是假善而已。有的人你会给我举例说，某某的慈善家，他是大慈善家。他大慈善家是他包装到你不能够理解。大慈善家的背后，如果他不是因着敬畏神，他所做的是为了这样的一个善事而得到更大的利益的回报。这就是一个人离开神王后，你怎么包装他的归结点，都是因着自己的私意，自己的要的东西。那这边告诉我们说，我们学了基督，也听过他的道，也领了他的教。那这时候保罗特别要提醒我们，我们今天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是听过他的道，也领了他的教，那我们要开始来效法，来学习基督。那我们学习基督的人要怎么样？这边就很清楚来告诉我们说，你们要脱弃，脱弃你们从前的旧人。他讲了一个脱弃，脱弃这个东西是把这个东西旧的不好的一东西脱下来，把它拿掉。他给了我们一个很形象很形象的一个，当然这个是被动遗弃的，这个脱弃不是你主动的。你说那为什么是被动呢？是被圣灵被神的光照到，你不得不得这太脏了，你就会给它扔掉。过去这东西，举个例子，可能你以前不以为然，比如说在婚姻家庭当中，你可能觉得是这样跟自己的妻子或者跟另外一半在这种讲话觉得很正常。但因着圣灵不断的提醒的时候，你发现这个东西不对，那个是我救我，我不应该这样跟我的另外一半讲，然后你慢慢的是被动的。这种被动是被圣灵或者被神提醒，是因为你听了他的道，领了他的教，也学了他的真理，你来效法主耶稣基督的时候，你不断的将自己的老我不合神心意的丢掉丢掉丢掉， 这也是一个脱气。那从脱气这个这边看到，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如果你非常愿意按照神圣经真理的教导来改变自己的时候，我们生命会不断的更新，不断的更新。那更新到一定的程度，你觉得说什么叫更新？或者举个例子吧，就说我们回想一下自己，就每一个人自己现在可以用一分钟的时间来回想一下。你今天跟昨天有没有不一样一点点？或者你今天跟前五年有没有不一样一点？你今天有跟前十年、二十年信主有没有不一样？不一样多一些。你的生命有没有在改变？生命有没有改变？真的，因为信仰是会带来，为什么我们传的基督教不是一个宗教，基督教不是一套道理，基督教不是一套理论，基督教是一个生命，生命然的带来了你生命的改变。你以前人家说你一句话你就生气，人家稍微可能都瞅你一眼你就觉得说他说我坏话，你这样就心里面没底气。但如今你会不会因着信耶稣基督往后，你整个人，你觉得整个人比较有底气？举个例子，你看镜子就觉得自己蛮漂亮的，蛮帅的。为什么？你越看越自己帅，帅在哪里？因为我现在是神的儿女。所以以前我是比较自卑的，因为我个子也长得矮，也长得不好看，那么也就是特别这种身材嘛，对吧？不要说魔鬼身材，至少是没人要的身材，对吧？瘦不拉几，干瘪瘪的，又黑又难看。像以前真的我唯一我觉得说我在我的同学圈里面让我比较抬得起头来，就是我聪明，我读书，我是班长，这个给我很多底气。那当面对一些他们讨论一些用别的来衡量我的时候，我就觉得说我就很少跟他们说话，很少跟他们交流。那我班上的人特别怕我，他说你像一头狮子一样，或者像一头老虎一样，我都不敢碰你，又很威严。他说因为或许是因为在当年小官嘛，当班长嘛，在那些同学当中，但我没骂过他们，也没作威作福，就是反正自己读书好，反正就孤芳自赏。但这个时候当什么时候你会觉得这是有问题的，懂吗？以前不知道，只有你信主吧后，你发现你是有问题的。但这种问题你能改变吗？你改变不了的。那什么东西可以改变？就是顺服，去读经祷告，常常去祷告神啊，求你改变我。像我实际上你要问我说我现在跟以前改变最大的是什么，我可以侃侃而谈。我现在以前我小的时候我不说话的，或许因为上面太多哥哥，他们太会说话，轮不到我说话，而且我说话都没他好，因为我就小心翼翼的，不敢开声，也不敢说话。有的时候我母亲的任务说，有的时候我真的跟着我父母亲出去，我父母亲会常常回头看看我还在他身边吗？因为我没不吭声的，我就在屁颠屁颠的跟着，都是那些哥哥们跟在那边说话，我就在那边安静。虽然我是不爱说话，而且是一个说话也不太会说话的一个人。但感谢神，当我们明白这样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些过去的那种自卑也好，或者那自己的一些自以为是也好，都是要因着神让我们看到过往的。我们如果自以为是就很骄傲，也要把它扔掉。我们自己瞧不起自己的那部分，也因着我们信了主，我们知道我们是一个新造的人。所以有的时候我真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有的时候星期天讲要来讲道的时候，当我洗完澡换好衣服站在那个我的那个衣服面前梳梳头整理一下，哎呀，这样抖抖就特别神气。因为你知道吗，你觉得说看到自己，你不会觉得自己丑，也不会觉得自己怎么样难看，你会接受自己了，你知道吗？人最难接受的是自己的，但你不经意就是了，你从来没有去考虑我怎么接受不了自己，你是接受你自己好的那部分，你从来不敢接受自己不好的那部分。但谁接受了你自己，或者让你可以接受自己，是因着主耶稣基督。而在我们信仰的当中，让我们与神恢复了关系，也让我们自己跟自己恢复了关系。那自己恢复了关系之后，也看到了过往那一切因着神的提醒， 让我们要改变，无论是我们的脾气，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这很多的东西，甚至我们有的时候常常在家庭里面吵架，你想想你家庭的婚姻里面的一些意见的不同是因为什么而吵架？是因为教会的服事吗？就算是因为教会的服事你出现争吵，也是因为你老我的问题。为什么那么早气？因为我们家里面事还没干完，还不就是你老我的事情吗？像这个是一个所有的一些事情，在真正一个属神越来越愿意成为光明之子的这样的这样进入出黑暗入光明的整个家庭婚姻或者整个的关系是会不断的改变的。祭旧迎新你是要去学习的，当你的家里面那些垃圾该扔的清开完后，你就知道你的家还有很多的空间可以邀请弟兄姐妹来做的。所以现在是没办法，是你家里面真的，我想真的我们华可能是华人的，因为我们穷怕过，我们总觉得这个东西不能扔，过两年保证有用。我家的铁钉都各种铁钉都可能都可以拿出两箱来给你们看，因为我以前还剩几枚，我就留着，还帮他整理，这个归一个类，那个归一个类，可能直到我离开世界，那个很多都是不用的。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带我回去。一边去整理一下你家里面，然后再一边整理，然后再捡，透过这个整理家里面的情况再看看自己，你就看出问题要扔什么了。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扔过东西啊？当然一般来讲，有的真的燕燕一直跟我讲，我盼望这次他从美国回来，我要下定决心扔吧，你不要的你就趁我不在你就好好的给我扔一扔，当然把我留下就行，别把我扔出去就好了。因为燕燕真的是跟我女儿讲过，她说我跟爸爸跟你爸爸最难的就一个事情，就是我扔掉的东西他总舍不得扔，我扔掉的东西我总觉得有用。可能以前小的时候穷怕，特别是一个父母亲那么一点点工资养活七个男孩子的那种境况，你可能明白我从小就是这样的一种情况，你说舍不得。当然我们也要来面对，当然我不是鼓励你们去扔，我就是尝试你在家里面去整理一些扔东西，然后再安静祷告，看看自己的身上有什么要扔掉脱掉扔掉的，来更新自己，好不好？那我们学习这样的一个的时候，紧接着他告诉我们，扔掉东西是为了迎新。当你的家里面做一些这样的一种祭旧迎新的之后，你家里面会越来越漂亮，越来越多空间感的，实际上这是一定的。要不然我们真的是下周我会问大家，你家里面，我告诉你回家整理一下你家里面的，或者工具房啊，对，特别是这些爱动手的弟兄，我想你家里面的那把锯子已经都生锈了几年了，早就可以 donate 出去了，给别人有用的去用了，就是做一些更新。那这边告诉我们，你学了基督，当然我们要很清楚的，在这边的更新不是我们自我更新，乃是靠着圣灵，靠着圣经，靠着神的话语来更新。我们既然听了神的道，也领了他的教，而且学了他的真理，就要来效法主耶稣基督。效法主耶稣基督就要心智来更新。我们这一讲到心智，就是一个人的老我的那个心发自内心的改变。人的改变是从心改变的，很多的基督徒，很多的弟兄姐妹的改变是只是头脑的改变的。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同意吗？我不要你举手。很多的弟兄姐妹的改变，自己生命的改变，真的不是这边改变的，是脑袋头脑知识增加了一点，也就是你跟他聊天他讲的也头头是道，圣经他也知道，对吧？你要引经立典来问他这句经文是什么，他也能够明白，但是他可以说，但是他这边没有基督徒的生命，基督的生命在他里面，这种更新是一带来一个很重要的，是从心做一个，不是心脏搭桥，是把你原本的心挖出来扔掉，那是狼心狗肺的心该扔掉，但是这样的一种更新是让基督的心在我们里面来成长，来长大，来引领我们。那在同样的，我们在罗马书的十二章，也就是罗马书总共十六章，从第一章到第十一章告诉了我们整个的这样一个信仰当中的真理之后，到了十二章的一开始，保罗就进入到我们要回应这个恩典，回应到这个里面。 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对身体献上这个字有什么概念？而且他告诉我们是当成活祭的献上，是全然的献上，而且当成活祭我们应当是圣洁的。那我们要看我们自己，有的时候我们之所以没办法参与或者愿意的来被神使用，是因为我们的生命没有改变。还有一种是我们的生命还有很多的像过往的外邦人当时候的那种情况。那保罗也告诉我们，做一个东西是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弟兄姐妹，是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让我们最阻拦我们的是什么？就这个世界。我可以这么说，你今天之所以不像基督徒，你今天你之所以在你的生命当中没有神的那种祝福的喜悦，是因为你被世界带走，甚至你还不但被他带走，你还去追求，天天就为那个努力努力努力。如果今天神对你说，孩子，明天我要你的生命，你还会为今天的努力而努力吗？你不会的。像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被世界弄瞎眼睛，还自以为说我是朝这个方向，我是有目标导向的。你的目标导向是魔鬼撒旦在笑，在等你来吧，孩子，再往前努力一点你就可以了，就差一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你拿了这个爬上去又想再高一点。你人生的你的导向早就被世界掳去了，当你还不知道而已。我也盼望今天大家都醒过来，看看自己，用镜子照照自己，我今天是谁？我蒙了神的恩典，蒙了神的祝福，我的生命乃是主给我的，我活着是谁？你一定要问的。如果你问不清楚，你就照着镜子打自己的脸，打到自己有痛的感觉，你就知道你是谁了。要不然你还不懂，你还不懂。弟兄姐妹，实际上在我们的信仰的当中，我们最大的缺失，我们最大的缺失，就用很多合理的方法在把圣经合理化，把圣经教导我们要去执行的全部按照我们的心意给合理化掉。这是绝对大的问题，绝对大的问题。因为我们在我们成为神的信仰，但我昨天我有今天是星期天，星期六，因为本来我的车拿去修是星期五来去修，结果他把我拆出来后，我的修问题蛮大的。因为那个车，然后他修拆进去，然后又要再修，然后告诉我要1350，我都有点懵了，都差点就讲出来说那就不修了，但是他给我修好了，然后我不能不修，因为我很信我的朋友，我给他就叫他按照可以的状况修，实际上就换个排气管而已，然后再当然给我换了轮胎。 OK， 我的车比较老，但是对，开起来挺舒服的，我那车，对对，我那个不能，对，那个跟这个没大大关系。我只讲说，那我因为我要去骑车的时候，我就叫我的儿子，我说你送我去，这是我这几天特别开心的一句话，就是我爸爸跟我说，他跟我说，爸，你能陪我，陪我什么？你真的是你想听到的，你儿子说，爸，你可以陪我，你真的陪什么东西你会让你很开心的啊？你猜猜，做一个父亲，特别是这几天因为燕燕去美国，我要陪我的孩子在一起，结果他昨天就是这样去的时候，他就跟我说，爸，你能陪我今天晚上待会你待会回去可以陪我读圣经吗？你知道一个父亲听到自己的孩子，因为原本是燕燕常常陪他读，他也知道我挺忙，那他燕燕陪他读他也挺喜欢，那一个礼拜或者这几天没人陪他读，他也可能也就是自己读，那他还是希望有人陪他读，那他就告诉我，你能陪我读圣经吗？我说好啊。那他说，那回去就读好吗？我说那不行，因为我回去我还要赶着煮饭啊，因为我 不可以啊，因为那个6点钟是团契要吃饭，就我一个人还煮那么多人吃饭，我没空。他说好，那就晚上你查经完后再跟我一起读。我开心的不得了，等昨天的所有的东西做完的时候，全部东西做完了，也按照燕燕的原本的那套规矩，地板要怎么拖，拖鞋要怎么洗，全部整理完后，哎，我觉得这个时间可以了，可以安静来陪自己孩子读书了。结果我进去才发现他睡着， 睡得很深很深。然后到了快12点钟的时候，我发现他醒了，我赶快下来楼下，他在拿东西吃。我说爸爸也要去睡觉了，这样我们明天读。他说好，我们明天读。作为一个孩子，就说你明白，可能我不知道你的感受是怎么样，但对我来讲，那是一种发自内心里面很美很喜乐的事情。然后我当时昨天晚上可能快11点多钟，我还跟燕报告一个好消息。他说什么好消息？我说你的儿子啊，你这几天走，他竟然来找我了啊，叫我陪他读圣经。知道吗，弟兄姐妹？我的儿子，我刚才说什么？是我对燕不在这边，对，是我的儿子。OK， 也是有错误。对，我说我们的话就对对 ，OK 也对，好。对我们的儿子，对，我就跟他讲说，我是告诉他说，那个来找我来。当然，这也是让我看到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当你的心一更新之后，顺着圣灵的时候，你所看到的，你所需要的，就不是来自世上的。像我儿子，虽然他既说，因为他有讲过他在 block 读书成绩很好，当然有的人会说，哎呦，那当然那很差的学校嘛。但你可以这样定义 ，OK？ 那我不是讲他学习好坏的问题，但他告诉我说啊，他又拿到比如90几分和99啊、100啊什么东西，我是没有特别开心的。我觉得那又怎么样了？那只是你当进的一个东西。但为什么他告诉我说他要读经这事情，会让我就跟你们分享了？你明白什么没有？什么是会带给你喜乐的？是一个可以存到永远在神的面前有价值的，不是一个证书，不是一个 PhD， 更不是一个世上你的工资80万、60万、40万，这都没有，人只要花不了多少几个钱的。我这样跟你们说，当你保证不相信我，因为你说我现在还没钱，你让我付一下。人真的花不了几块钱，但是神也不会让我们变乞丐。人会被世界抓走，是因为自己的贪心，自己的欲望。我没有这个我就不行了，谁告诉你的？圣经说你有了主什么都有，对不对？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能不能明白。因为既然要讲到生活的时候，我们就要顺着圣灵的教导来讲的，一定大家你没有道理来辩论的，你只能在神的面前，你来跟神的话语来争辩。你不要来跟我辩，也不要跟别的弟兄姐妹辩，你不要看别人，看哦，那个人信主20年、30年，他也不怎么样。你不是效法他，你可以效法保罗，可以效法主耶稣基督，只能是这样。那我们生命的当中的更新是带给我们很大的福气的。我也回想那天，我们在祷告会的时候，佳音姐妹问我说啊，你跟燕燕两个人怎么？大概是讲到说我的婚姻当中展现出来一点点，看起来好像蛮好的地方，对吧？原话我记不住，说明我没表扬我的都记不到太清楚。对，我也不好意思。后来我就跟在线的弟兄姐妹有分享一下，说以前我不是这样，但感谢神，为了当我跟燕燕两个人一个改变，就是我更看重是关系。我不会因为炒个菜做个事，不会因为事，我们两个定了个原则，只要这个事情会影响到我们的关系的，这个事我就不会让它发生。但这句话我说出来会影响到我们两个的关系，我宁愿不说这句话。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当然燕燕也跟我分享过，她说长斌你记得吗，我们生命当中有几个分界点。第一是我刚结婚那时我记不到，但音乐还真的记忆力真好。他说我们刚结婚不久的时候，你知道吗，有一次你得罪我了，我都告到我的爸爸那边了，你记得吗，我爸爸上来找过你。我说我不记得，你爸爸有没有？没有啊。我说有，你上来我都看你记得都比较胆小一点了，或者比较安静一些啊。我说没有啊。后来他这样讲，他说当时他说你做了一个很好的事情。那我讲说我不信主的时候的情况，那到现在我给你一个对比吧。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说燕，以后我们两个人的事不可以告诉爸爸妈妈，我们的事就是我们两个人来处理，你不可以把我们之间的事情去告诉你的爸爸妈妈的，我也不会就我们的东西去报告我的哥哥嫂嫂以及我的爸爸的，因为那时候我妈妈是不在。 我说我们的事我们两个人处理，当然感谢神，他因为年纪比我小八岁嘛，他就当真理就用了。那从此我们两个有什么，他说他从此就我那句话当成真的是很对的一句话，他就不超越也不质疑我为什么，他也不问为什么，他就一直用一直用，那一直用用了好几年，真的用了好几年，直到用到我到98年移民来加拿大才又再次爆发，是因为来到这边受到了整个生活的一些压力。当时说句实话，就是人嘛，想用自己的努力来做一些事情，但是来到这边也找不到工作，也越来越没有钱了。人虽然人也信主了，毕竟刚刚受洗，对信仰也不是很清楚，那还是想千方百计的努力，但努力到最后，说实话，从某种意义来讲，是失败的。那失败不重要，重要的是在失败的时候懂得转向去投靠神，就是对了。好，那第二次发生就是在因为我来到多伦多，为了节约成本、节约经济，我就跟我一个老乡啊，对的，我希望我老乡听到这也是真实。OK， 因为讲到这边不应该讲这个事情。OK， 啊，也可以说的，实际上这个实际上在神的面前是很坦诚的。那么因为我的事情，然后结果在一张的特别的一起的情况当中，一个偶发的一句话让燕燕觉得非常受伤害，然后她因为受伤害，她也在那种黑暗，或者看到我也没有办法来改变，也找不到工作，随着孩子到底要送回中国去还是留下来，要不要把豆豆送回中国我们两个去打工，还是把他留下来。那我又执意在祷告当中，觉得孩子是耶和华神所给我，神给我的，我孩子不可以让别人带，我必须我是他爸爸，我自己要带。我就这样很忙，很忙，你知道什么意思吗？很坚持是吧？说好听的，对，怎么劝都不可以。那最后当然就出现了一个难处。作为一个妻子，看到真的是多看点都没盼望，到底再过一个月还有钱吗？钱在哪里？在那样的一个艰难的时候，产生了他的一些恐惧，也有一些东西。当然他不但是这样，因为离开了中国，或许对他的整个生活是突然间一个有自己的老公，挺开心的。那他花钱基本上是不愁嘛，也没有是要考虑钱从哪里来。那现在他开始要重新来考虑了，像他也受到一些重新要改变的事情。就我们那天就不知不觉，就是因为他说了一句话引起了我，又不懂得他那句话去跟他交流，就开始争吵了，开始争吵。那我讲的第一句话就是以前跟燕讲的，我们的两个人的事情不可以外扩找任何人，就我们两个就我们的事情，今天没办法解决，没办法讨论，我们过些天再讨论，就是我们两个人的事情，不可以跟找任何人参与到我们的事情，这是第一个。那这个时候就是讲到第二次98年移民来，上应该是99年后，因为我两个人都受洗了嘛，受洗完应该是99年，我4月份受洗，大概应该10月份发生的事情，哦，不止10月份，下雪了，大概10月份。啊，因为下雪的那天，因为那场雪很厉害，把我带回到一个从前去。那因为紧张，然后他说了一个东西，我当时作为一个男人又面对自己的难处，就开始受不了了。因为人一个男人实际上在那时走进最低落，看自己都看不过去了，就开始就觉得是不是我老婆瞧不起我了，看不起我了。人会出现这样的悲哀的，我不知道弟兄，如果你出现这样的一个失落、悲哀，甚至是说，请你忍住，不是你老婆看不起你，她只是表达一个意见而已。那对我来讲，因为心特别的黑暗，特别没底气，特别说人就是一句话就激怒了我的自尊，激怒了我的一切。我就问他，你到底怎么了？是不是瞧不起我了？是不是？是不是？三个是不是？如果说我老婆当时硬性的说是，又怎么样？是又怎么样？那是真的会跳楼，那种男人就会跳楼了。为什么？全盘否认了。感谢神，在那样的时候，我们他一边哭，他从来没说什么，但是他挺难受。那他挺难受，他就抓了我以前过往多年来他没有饶恕我的，因为我们以前没信主，我们不知道饶恕是什么，对不对？我们就把记起来。 但我还真的不知道他记了我很多，但他不是用笔记记，就记在这边。哦，挺快的，某年某月某日，我很清楚的，那速度来的贼快的，一手指起，爸爸妈妈，他讲第一个，我已经被那个伤疤已经被抓出来流血了，对不对？刚刚有点痛，很难受的抓第二个了，第三个抓到第四个，真的会，如果那时真的，我就觉得说还好，我的性格我不会打的，或者不会打老婆，只能这样讲啊，不会打老婆，打了是会打了，我只说不会打，不敢打老婆啊。缠得受不了，那简直是受不了的。当然在我实在控制不住的时候，然后燕燕就说，哦，也不是他说，神给了我们在这个当中已经没有办法了。他又拼命的哭，孩子毕竟才一岁多一点点，因为一岁多嘛，最多两岁。他哭，我又在那边叫，你想想，孩子在那边，孩子都不知道，还好那时候孩子还小。然后他们大后，从豆豆不点点我的儿子大后，比如是两三岁以后，我们从来不吵架。那我没有定过新规定，任何的东西我们不要在孩子的面前吵架争执。但最重点就回到那一天的事情，那一天他因为他讲到我整个人都火爆了，但我的那个跟我一起租房子的我的朋友回来了，他一开门我们人都要脸的就赶快不吵了。那不吵了，那他也受不了啊，对吧？那他眼泪一擦，他就把我的大女儿放在那个推车上，一放上去就往后门就走出去了。那我看一下他，我心里面不好受啊，对不对？那我只能跟住他了。当然他更不好受，对吧？想一想跟什么跟，他就越走越快，越走越转个弯，我找不到他了。那一天真的是下雪的那一天，特别的天冷。那他来到这边是举目无亲。是举目无亲，请记住，他又不懂英语，他又不懂英语。他现在英语挺好的，是感谢神。他以前真的不懂英语，大概能数一些，因为毕竟他初中就去，初中毕业就去读幼师。我多讲讲我自己的故事给你们听，要不然你认识我这么多年，你都不知道我是怎么，这个那种样子的。那跟不到。突然间做一个丈夫也非常紧张，老婆去哪里到处找，就是找不到，只能站在那个门口一直的在等待他出现，一直等一直等，一直没出现。到了大概十点多钟的时候他出现回来了，因为血液下越大，越下越大，他不能再走了，再走下去他受得了，而孩子也受不了。那一个母亲就孤零零的推着车就回来。在那种场景，实际上如果我那时也用传统的方法打电话给我的，那时没电话，如果我回到家里是有电话没手机，如果告诉我的朋友，那些那种朋友保证会说他是不对的，如果他告诉他的朋友，他朋友也会告诉他是我不对的。但是感谢神，我们都没有任何朋友，只有谁是我们的朋友？耶稣才是我们的朋友，只有他是我的朋友。那天我们也不知道，只能做了一个很特别的。我跟弟兄姐妹要分享这个事情，我觉得是一个人的生命开始改变，愿意依靠谁的一个很重要的。那天回到家完后，他上来了，我也想尽量跟他讲，看到他那么可怜，看到自己的妻子那么瘦小的身影出现在我的面前，真的我当时的热泪，不是热泪盈眶，就是就很难受，拼命就流泪，很难受。但又不知道怎么办，那他过来我擦干眼泪，老公你回来了，他理都不理我，他气还没消，对不对？因为我站在这边还有温暖，他是转了一大圈冷的实在受不了才回来的。那我陪着他上了楼，然后因为我们是住在第二层嘛，上楼后我一直跟他讲话，想讨好他，想，但是没有，他不理我。那不理我，到了晚上大概11点多钟的那时，那我们要睡觉了。那我讲过，我的西蒙斯是捡来的，我一定要重复的捡。那捡是恩典的嘛，如果从来没捡过西蒙斯，我就可能不知道跪下祷告是很宝贝的。因为穷我必须要跪下来祷告。因为我捡来的沙发我没有床铺，我的西蒙斯而且是只有一层的。只有一层的。因为来的是死要面子，本来我可以捡两层的，懂吗？你明白，跟你讲一下，再跟你讲多一点。因为很多人来到这边被父母亲宠坏，你都没就过过穷日子，你感恩的心就会少一点。 因为那时我们去，我跟我的那个老跟我一起住的，我们去看到了席梦思，看了席梦思，我们就因为天太亮，我们就不好意思捡，怕被他看到，对吧？我们是有文化的人，怎么会去捡别人的垃圾？那我们就经过两个人的看，天已经黑了，该下手了。两个人用最快的速度，不要让人他根本人就没人认得的我们是谁的，但还是有死面子。那看到没有人，两个人，两个男人动作真的快，咣啦就抬一个回来，咣啦带过来，抬了两个回来。我累啊，真的累，因为为了那真的是为了让他抬得特别快，抬到二楼往后，我那个朋友呢，或许出于他的私心 ，OK， 一看那个比较厚、比较完整，四方四正，跟豆腐块一样，他说这个给我，那他就把那个拿去了。那他拿完后我也拿一个，那我拿的是上面的那一层暖的，他拿的是下面那层硬的，因为我不知道以前国内没有这样的席梦思，那中国以前很穷的，懂吗？你不要以为中国以前连席梦思你都没见过，这样告诉你。那结果我拿来的那一层我就放在那边，放在地板上，他也拿一层，第二天他起来他说、哎、呦你那个还好吗？我说还可以，就太软了。他说哪有那么软，我都太硬了。我说真的吗？然后他摸我的很软，他的很硬，因为他那个时候希望是在下面的 base 是 boss 是那部分。 anyway， 那就是这样经一个情况的。然后回来的当天孩子也睡着了，因为出去可能太冷，转一圈孩子回来就睡觉了，我们把饭床铺上，那他睡到我们这时我们两个人要上床睡觉，但感谢神，因为刚信主后然后也非常听话，我说因为牧师叫我们说每天你都要怎么祷告怎么祷告，因为那天我们就是从此受洗完或者没受洗之前就是这样祷告的，我们就上床之前我们就祷告嘛，祷告你知道上床，我刚才讲因为我床这么低，你要上床都是跪在爬上去的，你不可能踩上去，因为孩子在上面你自己没踩稳蹦动，是因为我们是爬到床铺上去睡觉的，特别的谦卑啊，是爬上去睡觉的。那当两个人跪下的时候我们祷告吧，很奇妙的，虽然两夫妻已经说句实话那时没有任何的话语可以安慰到对方，任何的安慰都是多余的，任何的话语会激起下一个争吵，任何的话语你只要说我不是那个意思都会可以激起争吵一夜，但是感谢神，神给我们尝到了一个天恩，就是我们两个人我跪下我们说祷告嘛，那天一祷告我一开口我就神了，请你饶恕我是何等不配的人。当我上去祷告也求神怜悯，我在这个祷告的当中看到自己何等的有福气，神竟然把这么一个可爱的妻子，一个女孩子在那么年少的时候就愿意来跟随我，越祷告就开始感恩。那或许依然听到我认自己的罪，又听到我感恩上帝把他许配给我，然后他也祷告了，他也认他的罪，认完了。那这个就是我们当天真的很感谢神的一个举目无亲的一对年轻的夫妻，那时候我挺年轻的啊，99年我也还算年轻人。那祷告完后感谢神，那天我们两个人真的，我或许有抱他，有可能有亲他一下，我不知道，就是非常非常的一个那种被释放。当然感谢神，我这种人是比较理性的，我趁热打铁嘛，我就给他一个有用的东西，我说好，从此以后我们吵架了不可以再翻旧账了，不可以再翻旧账了，但是给你个机会，你还没翻过的可以翻一次。你看我也讲有理有据讲道理，不想不得啊，没今天你吵架没用过的呢你可以再来翻个，那如果今天你用过的那些全部无效了，因为我讲了一句很重要的，你那是对圣经不知道，但是对圣经对我有用的我都会拿用的，我说上帝都赦免了我，什么叫赦免，就没有了，没有了啊！你不可以又拿出来，就不叫赦免，上帝的赦免是全然的赦免，而很懂得。对，感谢神，当然也感谢神，因为我跟应验我们是从圣经的约定来，因为我们从此就不再翻旧账了，翻旧账一般都是弱势方才会翻旧账，那当你夫妻家庭的吵架如果发现对方翻旧账，你要知道怜悯他， 因为他是弱者，他已经被你搞得半死了，给他翻个旧账还是给他翻翻，但是你要给他一个圣经原则，说 OK 翻完就好了，这次你下次不能再翻了，对吧？有理有据跟他讲清楚，你不能说他一翻你就怎么样。但我讲到这个事情，我要特别为什么讲到，无论是辞旧还是迎新，心意更新而变化，靠我们是不可靠的，你唯有靠着神。当因为你愿意夫妻都这样的同心的在神的面前的时候，你就会改变，你就会得到从神而来的福气来领受。那这边也告诉我们，你要穿上新人。上次他讲到说这个舍弃这个脱弃，他也讲穿上，这是很重要的。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如何穿上新人，让也告诉我们，我们这个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那咱们来明白，我们无论是谁，当我们你成长到什么程度，你信仰到什么阶段，你重要的是在这个阶段，你与你的阶段是相符的。你比如才信主一年或者两年三年，那没问题，你就像个 baby 的小 baby 的，好好的在神的面前来享受那样 baby 的那种跟神的关系。就像我讲说，刚才这边跳舞的那个小可爱，对吧？莉亚。他就这么小，他做什么动作我们都美得不得了。真的我不知道他爸爸妈妈是怎么感受的。作为一个牧师，每次他哪怕跟我说句话嗲嗲，我也听不懂他在说什么，就是他是中英文混合的，我都觉得好听，太好听了。他这个普通话就特别好听。懂吗？因为爱他的缘故，对吧？如果说现在换成那个Brandon 也用他的那个口语来跟我讲，我说你干嘛，对吧？那到了这个目的，到了这个时候，你要按照以门招的恩相称，以及在这个当中来活出神给我们的样式。当然我们要讲到神也给了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就像上次我们讲到这个名这个第二讲的时候，我们讲到为人处事这个原则的时候，要谦卑柔和。那主要这是要来效法主耶稣基督的。如果我们不来效法主耶稣基督，我们心里面不会谦卑，也不会柔和，更不会为到自己愿意的来忍耐。忍耐真的是，对，如果我这样再说一下吧，如果弟兄姐妹你家里面有些问题，如果你靠着主耶稣基督能够忍耐，能够沉得住气的，那你就可以按照这样的东西来操练。那如果有一天你操练到一定的程度，你都快爆发了，你赶快要找牧师或者找师母，好不好？要把你那些忍耐本来在上帝的面前还有一点点亮点的，就崩一爆炸，什么东西都没有了，功亏一篑。那这个是一个要去学习的忍耐。忍耐这个事情是很难操练的。我唯一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在疫情当中，有一次我要讲忍耐的时候，好像我在我 basement 讲的。因为当时因为看不到弟兄姐妹，我就想跟你们讲的形象一点。正好我在家翻气球，翻到一堆气球出来，哎，我觉得挺好，哎，这个气球好，那我就拿个气球，还做个标记，想说来打气，打，嘣爆，给你们看看，你看这个就是忍耐，人的忍耐是有限的，一直打一直嘣爆掉，哎，打了好几个，我绑在那边，想说因为不要为了节约时间嘛，我想说啊，到时我就跟弟兄姐妹讲说我们要忍耐啊，然后拿个气球，我们不忍耐是要嘣爆一个啊，给你们。有个这种形象，结果我打了四五个，把我放在那边准备说明天讲到的时候给大家讲，用这生动的给大家讲，结果我拿几个怎么打都打不起来。我说主啊，感谢你，我找到了什么叫忍耐，这个就是忍耐。因为在我的心里面已经开了一个通道，连到主耶稣基督那边有一个洞，有个出口，这出口是什么？我与主的心连在一起了。你对我伤害没有那么大了，你骂我也没什么伤害了，这是一个心，一个改变，好吧，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知道，就是这个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但是我们在弟兄姐妹当中也可以彼此来分享，彼此来操练，你信主的改变，你的改变会成为别人的一个帮助的，也会成为别人的一个祝福。当然在哥林多前书5:17告诉我们说，若有人在基督里面，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变成新。这边讲到变成新是给了我们一个方向，给了我们一个指引，但是我们要变成新的，成为新的，成为圣洁的，是要在当中有很多的操练的，要很多的操练的。那么我们要明白，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有新生的样式，成为新造的人。 但罗马书十三章十一到十四节告诉我们，我们同样的要让我们要脱弃，首先要脱弃这个暧昧的行为，像就是过往过去不属神没有在真光里面生活的那种情况。同时他要说要带上光明的兵器，这边带上就是刚才的那个穿上，这边讲的披戴主耶稣基督就是穿上，那他是脱弃然后要穿上，穿上这边穿上，第一个穿上翻译回来当然因为穿上是很多意思，也就是带上，可以带上光明的兵器，同时要披戴主耶稣基督。那当我们愿意在生命的当中常常来经历，常常按照圣经的教导来面对自己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会成长也会改变。那我们属灵生命上有三部曲的，第一提醒我们不要再像外邦人，不要再像外邦人就是要学习一个慢慢的让自己生命更新，脱弃扔掉有些那旧人旧我老我，靠着圣神的恩典要把它脱弃放下的。紧接着讲到这个脱弃跟穿上，这都是被动，但是呢有一个是主动的，心意更新。弟兄姐妹，虽然读圣经很有意思的，如果你常常安静下来你听，可能你会听到一些很特别对自己很有帮助的。这边也告诉我们，就今天我们在分享这个东西弃旧迎新这个事情当中，是有个属灵生命要成长的，不要再像过往以前不信主的时候的那个样子，将以前的那些东西当成像垃圾一样把它扔掉，把它脱弃。同时你要穿上新人，披戴主耶稣基督，效法主耶稣基督。那我们当怎么效法？心意更新而变化，叫我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可喜悦的事情。今天实际上在这个信息当中，我也盼望在接下来的第五章我还会提到这一点。那我在这边我们把今天的这节经文当成我们今天信息的这样的一个回应，或者一个提醒。从前你们是黑暗的，但如今在主耶稣基督，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要像光明的子女。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真光照耀，你的话语打开，对我们是何等的宝贝。以前我们不知道我们是谁，也不知道我们是怎样的人，我们只知道我们是个好人，或者自己觉得是一个不错的人。只等到真理的圣灵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做这样一个特别的工作的时候，让我们看到自己的败坏，看到自己的无助，以至于在圣灵的这样的一种引领下，我们愿意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承认自己是一个离开神而得罪神得罪人甚至得罪自己的人，以致我们的生命因着主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今天成为天父上帝的孩子。我们也感谢真理的圣灵，你将这样的话语赐给我们来洁净我们。我们知道洁净不是靠我们自己，乃是靠主的话语，也是靠着圣灵的引领。天父上帝，就求主你让我们今天所有的弟兄姐妹可以更多的来回应主你自己的恩召，也更多的来回应主你赐给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更多的来有主耶稣基督的样式。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主，这是主你自己所设立的教会，这教会的当中所有的人都是主你所爱的。主啊，就求主你在今天的时候，让我们在真理的圣灵的当中，让我们更多的起来，让我们更多的将过往不讨主你喜悦的，或者在当中的那些我们需要把它扔掉的，或者在这那一些过往不讨神喜悦的，要求主求真理的圣灵来帮助我们，可以放下，可以把它扔掉，也可以脱弃过去的这样一些缠累，让我们起来的时候因着读经祷告弟兄姐妹彼此的扶持，我们可以心意更新而变化，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可以在这样的世代为主你可以活多一点点，也求神你改变我们多一点点，以致我们的生命可以被主你自己祝福，让我们的生命可以成为别人的一个祝福，也让我们的生命可以彰显主你自己的荣耀。 愿主你自己今天再一次的来安慰主你这个儿女，也再一次的在当中来祝福我们。怎么感谢你，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感恩乃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